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希伯来书。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5节第6节。分享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特别要来感谢你，因为从起初直到如今，你都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走过过去的艰难，到今天你依然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所以无论我们身处在何种境遇，我们身处在哪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恩典和保守常在我们身上。若非是你，我们不能够来想象今天我们变成了何等一样的。主啊，我愿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向我们说话，也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愿你的名得到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像是格林多前书的13章那样，被称为是爱的篇章。一般我们也把希伯来书的第11章称为是信心的篇章。我们之前呢曾经分享过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关于信心的内涵，那就是信心可以让人看到尚未实现、人眼不能看到的事实、不能看到的事情的真实。上帝的话语有很多是关乎将来的，或者是关乎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话语的真实呢？是凭着信心。当然这不是说信心让上帝的话语变得更真实了，而是信心可以让我们触碰到上帝话语当中的真实。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伯来书的11章的1节当中说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严格来说，这并非是对信心的定义，而是对于信心果效的描述，是为了告诉我们在11章当中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些古代信心的前辈，他们对于上帝的信心是什么样的特点。上一周呢，小白牧师分享了信心伟人榜当中的第一位，今天呢我们来分享这个榜单上的第二位人物以诺。关于以诺呢，在圣经当中介绍的很少。旧约当中主要对于以诺的记叙呢，是在创世纪的第5章亚当的时代家谱当中。但是呢，就在创世纪的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就让我们可以能够看到以诺这个信心前辈的特别的地方。从创世纪的家谱我们可以知道，以诺呢是亚当的第7代子孙。而且创世纪5章家谱的时代的记载当中，除了以诺和诺亚之外，我们去对比的话会发现，其余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公式化的记录格式，都是在讲到他们活了多少岁，生了第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他们又活了多少年，生儿育女，然后他们死的时候多少岁。这个公式化的介绍呢，给人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些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对于上帝而言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写下来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被上帝特别纪念的，除了他们的出生，他们投胎儿子的出生，他们其余子女的出生，他的死，就这4件事，然后没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读旧约，读到家谱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单调，似乎除了生与死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就在这种周而复始的生与死的单调的记录当中，让我们突然看到了有一丝的不同和色彩，那就是这里记录了一个叫以诺的人。在记录他的生，他生儿子，他养育儿女，他离世，在讲到这4点之外呢，对于以诺的记录比他的先祖和后辈又多了2句。一句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另一句就是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就是以诺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旧约创世纪五章对于以诺的记录当中呢，并没有说明以诺是怎样与神同行的。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家谱的记录看到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以诺是在亚伯被杀之后，经过了六代才出现了第一位与神同行的人。第二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的年数300年。以诺的与神同行呢，虽然在圣经当中只说了一句话，但我们可以推测出来，这对于以诺来说并不是那么轻松容易的事情。新约的犹大书当中也曾提到过，以诺在地上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曾经被人顶撞。以诺在当时生活在一个不敬畏神的时代里面，他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与神同行，所以他的侍奉环境呢，有点类似于诺亚，周围的人都不那么敬畏神，只有他们一家。所以3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以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一定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甚至可能比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要大。毕竟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一同来经历，我们可以彼此祷告，彼此带祷，彼此相顾。但以诺呢，只有他与上帝同行。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到300年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时间段。在这个意义上，以诺可以被称为圣经历史当中所记载的属灵前辈里面绝无仅有的一个榜样。我没有看到其他人能有这么长时间的保持与神之间正常而美好的关系。相反，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大多是一个相反的趋势，尤其是从以色列的诸王身上，扫罗、大卫、所罗门、亚撒、西西家等等，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些人在人生的前半部分还算敬虔，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对上帝的敬畏却在下降，属灵状况一路走下坡路。不要说300年，可能30年都不能保持，可能几年就下滑到了谷底，然后呢，信心就在谷底的时候时好时坏的挣扎着。而且我们也留意到，以诺与神同行这300年占据了他生命当中的大部分。以诺在地上救活了365岁啊，当然我们说他救活了365岁，似乎对于今天来说这已经是奇迹了。可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以诺那个时代的人活365岁真的是算是非常短命的了。创世纪的家谱当中记载的大多数以诺的先祖和以诺的后裔，他们在世上活着的年龄都在900岁左右。比如以诺的儿子马特萨拉是圣经里面记录活得最长的一个人，活了969岁。以诺的孙子拉麦在这个家谱当中算是活得最短的人，除了以诺之外也活了777岁。所以我们一对比就发现，以诺只活了365岁。而以诺是什么时候就开始与神同行了呢？他65岁。所以在他生命当中的大部分绝大部分他都是与神同行的。而且按照当时普遍活900岁的年龄来说，65岁算非常年轻了。所以以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与神同行，并且持续他一生之久。这就是以诺的信心的表达。他的信心跟亚伯的信心的表达不同，亚伯的信心是通过献祭来表达的，以诺的信心是通过一个长达300年的与神同行来表达的。这300年的漫长的岁月表明，一个人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让罪在自己的身上不能得胜，不能像对其他人那样显出一种压倒和控制的力量，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以诺第二个突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经历死亡，神就直接把他给取走了。在圣经记载的人类历史当中，以诺是第一个有这样殊荣的人物。第二个人我们知道是先知以利亚，除了这两个人再没有记录其他人。创世纪关于以诺被接走没有更多细节上的记载，但是单单透过创世纪五章家谱的记载，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虽然以诺的其他的子孙和他的前辈年龄都远超过以诺，但是这些人被记载的时候都是用了一个统一的格式，叫某某人活了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 唯有到了以诺的时候，却是说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所以虽然以诺在世的年日很短，但是他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不在于说他活得很短，而在于说他没有经历那些人都要经历的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因为竟然有一个人在堕落之后，他可以脱离死亡的辖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记录死亡没有得胜的事件。所以从以诺300年的侍奉长度和不见死直接被神接走这两件事情，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基督的预表。基督地上行走的年日里面从来没有犯过罪，罪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而且死亡也不能拘禁他，他一复活显明了他对死亡的得胜，并且他也能赐给凡信靠他的人有和他一样得胜死亡的生命。然后我们来看今天新约的经文对以诺的记载。希伯来书的11章5节里面特别提到以诺是因着信是被接去的，也就是以诺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神接到天上去，是因着信。而读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印象，以诺之所以经历了不经过死亡就可以直接被取走的这种特别的恩典呢，似乎好像是因为他与神同行300年，神给了一种报酬。但我们读新约希伯来书的5章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知道以诺被接走不见死是因着他的信，不是说神看以诺在这地上过了300年过得太苦太累了，以诺快撑不住了，所以神看他比较可怜，说为了保住他一世的敬虔名声啊，把他在接到以前给接走吧。也不是说神看以诺300年忙碌侍奉的份上工作做得很不错，给一个奖励把他给直接接走。如果我们这样来看以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就是把以诺跟上帝之间看成了一个靠着行为换取恩典的关系了。但希伯来书这节经文却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诺之所以能够不见死而被接走，是基于他的信心。所以这就提醒了我们，以诺跟上帝之间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以诺能够在地上如此艰难的环境当中坚持300年与神同行，那就是他里面有对上帝的信心。但同时这里面也接着说，以诺被接走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声。在希伯来书的11章2节里面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新译本呢就译成说，因着信心古人得了称许。思考本就翻译成说，因着信的先人们都曾得了褒得了嘉奖，得了褒扬。其实证据这个词，古人得了美好的证据和1节当中关于信心的确据，这是不同的一个词。证据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作证见证人。所以第4节当中提到亚伯的时候便说，他得了称义的见证，那个中的见证就是证据这个词，也是这里面以诺被称为说在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就是名证这个词。这个词所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信心前辈们，因为他们都有第1节希伯来书11章1节所说的那样的一种信心，而被神所称许，或者说被神证明了他们具有那样的信心，或者说上帝亲自见证他们是有那样信心的人。那我们知道以诺不经历死亡直接给取走这件神迹奇事已经足以证明神喜悦他了，但这里却告诉我们说，在以诺被接去以先，在他不经历死亡被接去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也就是说，上帝已经为以诺做见证了，他里面的信心是真实的。那我们在想，以诺所得到的名证是什么？我想300年与神同行这个时间长度就可以作为一个名证。如果不是真实的信心，一个人不可能300年对上帝忠诚，这靠着一个人的意志和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如果神知道他里面有真实的信心，格外的悦纳他，给他有能力来保守和庇护，这当然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另一个明证呢，我们可以从犹大书里面对于以诺的记载得到一些线索。因为犹大书里面曾经提到说，以诺在地上侍奉的时候曾经预言，主将来会带着他的千万圣者从天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在还没有亚伯拉罕、没有摩西、没有以色列众多的先知、没有保罗书信的时候，就在主耶稣降生前约三千年的远古时代里面，以诺竟然就已经从神领受了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信息，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由此可见以诺与神同行的亲密和美好。这三百年期间，神给他讲了很多事情，像很多将来在历史当中将要发生的关于上帝救恩计划当中的奥秘都告诉了以诺。所以以诺能够知道将来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也可以作为神喜悦以诺的明证之一。如果以诺的直接被取走不是作为给以诺的明证，那么显然这就是给世人的，表明让世人知道神喜悦以诺的信心。那么上帝要证明以诺以什么样的信心给世人看呢？是要证明以诺有不经过死亡直接可以见主的信心吗？是不是要告诉世人说，以诺在世的时候就相信他可以不经过死亡直接去见神，然后以诺就靠着这样的信心走了三百年，上帝看以诺三百年之后还有这样的信心，就说好，照着你的信心跟你成就了吧。显然不是这样的，因为希伯来书后面说，这些人虽然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也就是他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上帝也称赞了他们的信心，也给了他们的信心有证据，但是呢，他们直到死的时候还是没有看到他们所信的。也就是以诺在离世的时候，他被上帝接走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他所信的上帝的话语的实现。我们刚才提到了犹大书，也就是说以诺他相信将来基督会带着千万的圣者从天降临，要在地上实行审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诺相信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自己就是那千万圣者当中的一员，基督会带着他一同从天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所以以诺从上帝得了启示，知道了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奥秘，他对此深信不疑。上帝也喜悦以诺有这样的信心，这也是以诺在世的时候他的侍奉，可以这么说，也跟诺亚有点类似，都是在一个刚硬背逆的时代里面孤独的去讲述将来的拯救和审判。但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没有人信，还经常被讥诮被顶撞。以诺与神同行的这三百年可能被人看为不正常，也可能他众叛亲离，但是他却孤独而喜乐的前行了三百年。现在我们反过来再来看，神为何在以诺正值壮年的时候就被取走呢？我们说以诺活了365岁，在今天看来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了，但是在当时平均900岁的年龄来看，以诺的300多岁正是年轻的时候。神为什么要在以诺年轻的时候 就把他取走呢？是因为上帝要为以诺所传讲的信息来做见证。以诺周围的人听见以诺所讲的将来的复活、主的再临、千万圣者从天降临等等，可能他们都认为这是以诺不正常的头脑所臆想出来的。以诺对自己那个所处的时代用300年的时间尽了自己的力量去传讲，所以上帝呢就直接把以诺取走，不让他经历死亡，以此呢让以诺也稍微经历一下他所相信的，但同时也是为了让其他的人不至于有任何误解的可能，以为以诺到了年老的时候身体衰残到了离世的时候了。所以为什么不是在900岁的时候把以诺接走，而在300多岁的时候就把以诺接走呢？就是使得以诺直接被神接走这个超然的神迹更加的令人无可辩驳。 上帝的目的就是让以诺这样一个直接被接走的神奇的经历使活着的人来思想他们所抵挡并讥诮的将来的复活和审判是真实的。以诺可以直接被神接到空中离开世界，那么将来如果他被主带着再次降临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岂不同样是真实的吗？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对以诺这样的信心在十一章的六节里面做了一个更为深入的总结式的评价，那就是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呢寻求他的人。这节经文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普遍的关于信心的真理教导，不仅仅是论到以诺，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与上帝这样的关系。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就告诉我们神关注什么。我们知道神鉴察人心，他知道一个人的内在，而神在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看这个人的内心，然后再看一个人的行为。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而神对一个人内心的关注首先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人里面有没有对上帝的信心。上帝首先关注的不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生活的激情，有没有喜乐，有没有谋略，有没有智慧，而是有没有信心。因为对于一个人而言，信心是一个人和上帝之间关系的基础，没有信心就谈不上对上帝应许的盼望，没有信心也谈不上对上帝的爱，没有信心也谈不上对上帝的顺服，没有信心也不可能在艰难当中能够坚持前行，更不要说坚持300年了，3年可能就让人已经软弱无力了。没有信心也更谈不上内心当中的平安、喜乐、力量、智慧等等。所以信心是一个人得蒙神喜悦的最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可以有很多事情来做，我们可以行出很多敬虔的行为，但如果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而出于其他的，比如说私欲、名声等等，不管你取得多大的成就和影响力，神并不喜悦。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信心，就是这是一个人思想、说话、做事的出发点和根基。我们这么讲似乎会给我们有一种印象，好像信心是一个独立在我们里面存在的东西，其实信心就是指一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信心不是一个独立抽象的东西，就像我们讲到爱，爱必须有一个对象，所以信心就是指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怎么看神所说的话呢？我们怎么看神所做的事呢？我们是因着信心来思想，因着信心来说话，因着信心来做事吗？或者我们换一种表达说，我们是以上帝所启示出的真理来作为我们思想的根基吗？来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吗？来作为我们说话的原则吗？我们是不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事情呢？唯有我们的生命凡事都是以信心作为驱动力，作为出发点的时候，才是蒙神喜悦的。所以离开上帝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但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某个领域或某个时刻是与上帝无关的，那就是不被上帝喜悦的。那么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对上帝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信心呢？希伯来书的11章6节首先提到的是必须信有神。猛一看呢，这个要求实在是太低了，但这恰恰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并不高，但这个要求却极为重要。首先我们知道神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他造了我们，他养育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是谁造了我们。但是一个处于最终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认识创造他的造物之主。人对上帝的不认识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上帝的无知，也就是我们不关心神， 对上帝漠然视之。第二种表现是对上帝的抵挡，虽然人知道有一位神，但人有意的主动的远离他，甚至人不但不听他的话远离他，还试图抹去他跟上帝之间最基本的关联，那就是说没有神。所以圣经里面形容所有的无神论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无神论不单是理性与知识上的愚昧无知，它更是有意识的自我说服，主动的压制良心的声音。而罪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人跟上帝之间关系的远离和生疏，是人对上帝的拒绝和忘记。所以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和上帝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不要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王，我们不要上帝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愿意让上帝来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自己分辨善恶，我们自己定好与坏的标准，我们要自己作王。所以圣经当中先知以赛亚曾经说过，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但是每一个被造的人在被造之初已经被上帝在他心里放了一个基本的信心，这信心毫无差别的每个人都有，那就是有神。但人竟然凭着自己的私欲，人靠着对于这基本良心声音的压制，狂妄的宣布说没有神。所以凡是声称没有神的，在本质上他不是在抹杀上帝的存有，他是在藐视上帝的存在。所以这里面的信有神，就不是单纯的相信说有一位神存在，然后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这里的信有神是指一个人内心当中对于造物之主最基本的谦卑和敬畏。当他承认有神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自己的渺小；当他承认有神的时候，他就承认有一位远超过他，他承认神比他超越，比他大。他虽然没有看见过神，但是他心里面已经把上帝当作的是真实的。所以信有神呢，这是所有其他类型信心的一个基础。如果说一个人心里信有神，表达了他与造物主之间最基本的敬畏，表示他承认神比他大。那么这里面所提到的信心的第二重的要求是，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表达了一个人跟上帝之间的亲密的寻求关系，就表达了说我需要神。所以寻求这个词在这里所表达的并不是一个思想层面纯粹的思辨式的冥思苦想，而是在内在心灵层面上的渴求和行为上的顺服。这第二重的信心所表达的是对于上帝本性的认知和对于上帝的寻求。第一重如果说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第二重信心表达的是我们还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们不单知道神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愿意来追随这位神。一个人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神的之后，他一定会立定心智来追随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跟着神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或者说他跟着神才是最有益处和有很多回报的。当然这益处跟回报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这也不是在提到一种功利性的跟随神的一种做法。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其实第一重的信心信有神，和第二重的信心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都不算是对信心的要求，因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这要求太低了。就像说我们要去一个人家里做客，去拜访一个人，去之前就被告诉说什么东西都不用带，我来了之后会被好好的招待，还会反过来送你一堆礼物。一般的人如果听见有人这么说，信了还真的就来了，那么主人不一定会高兴的，可能还会被主人不待见。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如果我们真的信，神会赏赐给我们，并且我们真的愿意来寻求神，神就会很高兴。 他喜欢一个人以这样的心态到他面前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种信心，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恩典。好，最后我们来看以诺对于我们今天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我想首先就是信心。以诺可以与神同行300年，唯有信心可以让一个人在艰难当中能够有如此长的时间与神同行，也唯有信心是这个世界不能胜过的，可以让人有力量的。所以每当我们被环境所影响，心里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重新回到神起初带领我们的起点和起初所给我们的感动，再次来燃起我们内心里面对上帝的信心。或者当我们被恐惧所笼罩，我们内心有犹豫有纠结的时候，我们也当重新回到基督里来，再次确认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大，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第二个地方我想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以诺当初所面对的时代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以诺所面对的挑战更大。但是我们从以诺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可以做到不被这个时代的败坏所玷污，不被时代的潮流所挟裹。我们今天可能会给自己的软弱又找出很多理由与借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所处的时代试探和诱惑太多了，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与神同行是因为环境的原因。但愿以诺的榜样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激励和勇气。最后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到底与神同行是什么含义呢？其实与神同行，同行这个词呢所表达就是与神有密切的交往，就是我们愿意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事。我们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关心的人是谁呢？我们花在谁的身上的心思最多呢？我们平时所想起来的人想谁想的最多？我们留意那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留意那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你愿意为谁而活并感到满足呢？比如说只要他高兴，你就愿意去做每一件他所高兴的事儿，那么这个人就是跟你关系最密切的人。所以与神同行呢，并不是一种不能传递的不能言说的奥秘，而是一种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呢就是信心的生活，唯有信心才能真正的与神同行。所以最后我们以约翰一书当中的一节经文来作为我们共同的勉励。约翰一书的5章4到5节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上古的时期你就拣选这地上的人，并且施恩给他们，使他们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我们也在今天特别恳求你将同样的恩典能够施行在今天的时代里面。祝你兴起属你的人，使我们能够效法起初那些信心的前辈，乐意在信心当中与你同行，并且能够被你所使用，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和这个时代的祝福。愿你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子民，愿你的名在各处得到荣耀，被高举。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